北爱尔兰发生骚乱，纵火、砸车、堵路等等，咱们耳熟能详的老节目都在轮番上演。我是会长朱迪。这次的骚乱和之前北爱尔兰谋求独立的骚乱不一样，是由英国当下五毒俱全的政治正确所导致的。首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。6月8日晚，一名30岁的苏丹籍移民持刀袭击了一名当地男子。这个苏丹移民可不是普通的袭击，他是准备把白人男子的头给直接卸载掉的。当街卸载太嚣张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算杀猪也不能在马路中间这么整。现场多名路人看到之后，马上上去帮忙，最终成功将苏丹移民制服，受害者伤势极为严重，但万幸保住了命。袭击视频在网上传播后，瞬间点燃了北爱地区长期积压的反移民情绪。注意，之前英国印度裔移民持刀送走白人男性的事件，至今都还没有平息。再叠加这件事，让底层白人愤怒到了极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画面，还是非常火爆的。问题来了，民众怎么会这么愤怒呢？答案就是英国政府完全不把底层白人当人，把印度裔、穆斯林、非洲不肉、LGBTQ 等等少数族裔捧成了英国的天龙人，碰都不能碰。反正你只要身上有 buff，有罪也说你没罪。在一个不按是非对错、只按身份标签分配话语权的体系里，如果你不属于任何受保护的弱势标签，那么哪怕你当街被连接，甚至被送走，罪犯也不会受到惩戒。长此以往，谁能受了？打个通俗的比方，假设一个白人男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黑人男，打了起来。白人男说："我其实是女的，因为我心里认同我是女人，我喜欢女人，所以我是个女同性恋者，我还有抑郁症。你打我就是在欺负少数群体，你敢再碰我一下，我马上躺地上看你怎么办。"旁边围观的白左们一听，这么多 buff，一看就是个可怜人。捐款、演讲、记者曝光，白男马上成为名人。只要和利益绑定了之后，我还上什么班？我以后就在街头碰瓷就行了。谁知道他的对手小黑更来劲。黑人老铁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的 buff 在你之上。我其实是一个出生在非洲的自由市区双亲，童年被性侵、保儿、校园欺凌，偷偷到英国保留着难民身份的，患有深度抑郁症、多次肥胖症、多次变性的，先去贫民窟领着政府救济金的，有着反种族歧视和国际女权运动先锋身份的，曾经大家知道浑身烫伤的东宝瑞患不如意、装皮的跨性别女的女同性恋者，我还是一个穆斯林，这怎么样？别说你是 LGBTQ 了，灭霸来了都得脑溢血。所有的聚光灯都会对准这些乱七八糟的 buff 群体，那普通白人就成为了过街老鼠，只能绕着这群神仙走。”有朋友纳闷，这能对吗？都是昂萨海盗烂屁股，英国的封建余孽们对自己人不会这么狠吧？就是这么狠。19世纪的英国本土，昂萨底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2岁，同时期在美国摘棉花的 bro 都能活到35。想想不列颠的封建余孽有多狠。注意，咱们当下看到爱因斯坦问题，还有对于加沙的轰炸，感觉难以接受。但对于欧美这群封建余孽来说，这是人家祖爷爷们的基本操作。在维多利亚时代，有三大童工：纺织、挖煤和烟囱工。纺织工可不是加拿大牙签在里面的同款缝纫机，而是工业时代的大型棉纺、毛纺机器。5、6岁就得上班，一天工作时间14到16个小时，两班倒无缝衔接。孩子们要在高速运转的纺织机下面工作，当时机器的齿轮完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只要搅拌进去，后果可想而知。然后就是挖煤，当年英国的矿井，7、8岁开始上班，一天见不到阳光，用绳索套腰，在煤道里面爬行。当年的矿井底下渗水阴冷，瓦斯弥漫，什么塌方漏水、瓦斯爆炸更是家常便饭。在煤道里面上班的18岁都是一关。再就是最反人类的烟囱工，因为成年人钻不进烟囱里面，这个工种只能找孩子，最低4岁就可以上班。娃们需要在狭窄的烟囱里面清扫，为了防止孩子们清扫的时候掉下去，增加摩擦力，把孩子往烟囱里放的时候还不准孩子们穿装备，里面可是被火烧的墙壁，不穿装备想想皮肤直接接触的后果。这个工种死亡率最高，在80%以上，干几年侥幸活下来的孩子也会因为吸入太多煤灰造成肺部永久损伤，最终在痛苦中死去。所以说，英国的昂萨统治者在看待底层昂萨的时候，和看猪场的猪完全没有区别。回到当下的不列颠，这种纯不把底层白人当人的事件也非常多，最为典型的就是被称为连接英国的案件。这不是会长故意这么说，就侮辱不列颠，这是马斯克亲口在媒体平台上的原话。案件也是真实的案件，在英格兰南约克郡有一个名叫罗瑟勒姆的小镇，人口大概25万。从1997年开始，当地的南亚裔难民就开始对儿童进行连接，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诱骗、多巴胺、暴力等等，受害者人数高达1400人。英国警方在2001年就掌握了至少8名施暴者的名单，但直到2008年才开始初步调查。为什么这么慢呢？因为警察也参与了。后来司法介入之后，法官也参与了，受害者的家长去报案，被直接威胁，再闹就按种族歧视抓人。 扯淡的是，六代作为关键的证据衣物，居然被不小心弄丢了。这个东西丢了，你还查个毛线连接？而应该对案件负责、审英国首席检察官的，就是现在的首相斯塔默。这么严重的丑闻，大家可以平移到咱们这里想一下：假如某个25万人的县城发生1400名儿童受害者的案件，会是种什么结果？别说县城的管理岗了，上方的市和省的管理岗晚上都别睡了，一个省都得炸，估计得给几十个负责人上镯子，一撸到底。而英国只有主管儿童服务的管理员辞去了警察和犯罪专员职务，没有任何相关警员和政府负责人受到任何惩罚。没有惩罚，那就是在鼓励犯罪。近年来，类似的犯罪更是越来越离谱。2025年10月，一名从土耳其偷渡到不列颠的叙利亚难民，连续强行连接了3名女性，一天牢都不用坐，判6个月缓刑。同年9月3日，48岁的刚果难民在沙滩上连接了一名17岁英国女孩，也同样免于监禁。一个上学的伊朗难民，就算是已经引发整个英国地震的印度裔杀人案，首相斯塔默仍然非常直白地表示，印度裔的权利不容侵犯，我们仍然坚持允许印度锡克族持有刀具。根据英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，移民占英国总人口的9%，却占了所有连接犯罪的近30%，暴力犯罪的超20%，且还在呈爆发性增长。咱只能说，论畜生还得是小不列颠。不过，底层红脖子们也真够窝囊的。1400个女性家人被连接，民众当街被送走，老铁们还是打杂的小卖部和公交车，还等啥？直接干白金汉宫了！支持苏格兰、北爱尔兰独立，马岛永远属于阿根廷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这样啦，我是会长朱迪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。